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美国特遣队坐沼毒枭，中共海外渗透遭重创，吴寻常官场封存，气数已尽，习政权进入震荡期。加拿大安乐死涉摘器官，黄子岛成中共作战基地，官员求查。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国际风云，我是思琪。墨西哥特种部队击毙了墨西哥头号毒枭埃尔门乔，至少62人丧生。这次行动获得美国情报支持，不单止重创墨西哥贩毒集团，亦都切断了他对美国芬太尼的渠道，对中共海外运作和全球影响力造成重大打击，标志着毒枭帝国的崩塌和区域安全格局的改变。在针对哈里斯科新一代卡特尔的主要头目，墨西哥头号毒枭埃尔门乔的墨西哥安全行动入面，至少有62人丧生。白宫新闻秘书莱维特证实，这次行动美国向墨西哥提供了情报支持。在礼拜日上午，根据美国提供的情报，墨西哥特种部队直扑埃尔门乔在哈里斯科州帕塔尔帕的巢穴，他在直升机入面丧命，而他的仔被判终身监禁，女儿被捕，他的犯罪帝国正在崩溃。根据《每日邮报》23号的报道，墨西哥头号毒枭埃尔门乔在被击毙后，毒贩武装分子在墨西哥多座城市制造混乱，游客被迫祈祷平安回家。据美国缉毒局称 ，CGNG 活跃在墨西哥32个州入面的至少21个州，以及几乎美国全境。它是一个全球性组织，因此埃尔门乔的被击毙可能对墨西哥以外的地区亦都会带来影响。美联社引述美国缉毒局前国际行动主管麦克维吉尔的话，话埃尔门乔掌控一切，他就好像一个国家的独裁者，他被铲除可能会减缓贩毒集团的快速增长和扩张，令他在锡纳罗亚贩毒集团的多个战线上处于劣势。一位墨西哥参议员在霍士新闻上揭露，总统谢恩鲍姆及一批政客受贩毒集团资助，执政党莫雷纳党当选依靠毒贩资助，一旦掌权，政府承诺保护贩毒集团。墨西哥民众和未被收买的政客希望美国总统川普出手干预，参议员表示他被威胁赶出参议院关入监狱，只是因为他在霍士新闻上讲了这些说话。据悉，为了安全起见，墨西哥总统已经被转移到一艘墨西哥海军舰艇上，针对贩毒集团对贫民的报复性行动。前美国缉毒署代理署长德里克马尔茨在霍士新闻上表示，证明美国需要对贩毒集团采取军事行动。有分析认为，墨西哥特种部队击毙的不单止是一个毒枭，而是深度政府的一员大将。30年来没人敢动埃尔门乔，他坐拥无人机、装甲车和地雷，甚至曾经击落军用直升机，所以现在他的余党正在报复，这个正是帝国覆灭前的哀鸣。川普总统通过关税切断了他们的财路，通过爱泼斯坦文件揭露了他们的勒索网络，现在他将这一切黑暗势力逐一铲除，这个不是政治，这个是战争。墨西哥国防部长里卡多·德雷维尼亚·德雷霍 礼拜一在新闻会上感谢美国提供支持。一位美国国防部官员向路透社透露，一支由美军领导专门负责贩毒集团情报搜集的新特遣部队，在礼拜日墨西哥军方的突袭行动入面发挥了作用。这支队伍是由多个美国政府机构组成，是在去年年底悄然成立。它的目标是绘制美墨边境两则贩毒集团成员的网络图。有分析指，这次铲除毒枭的成果将有助于墨西哥政府和美国谈判，但是对中共是重大打击。真正的美国之音电视台的主持人格兰特·斯廷奇·菲尔德二月四号在节目中讲，墨西哥卡特尔是美国首要国家安全威胁，他们并与我们最糟糕的敌人之一中共合作，这个组合，这个伙伴关系，目的是令美国公民丧命，这个就是为什么卡特尔需要消灭。中共是墨西哥贩毒集团运作的后勤和资金支柱。很多国防分析师认为，通过墨西哥贩毒集团流入美国的芬太尼是中共部署的化学武器，目的是围绕台湾爆发冲突之前腐蚀美国社会结构。这条渠道受阻，将影响中共在美国社会渗透和战略布局的实施，同时增强了国际对中共支持犯罪行为的警觉，可能引发外交和制裁压力，削弱中共在拉美及全球的影响力。如果被美方及盟国持续监控，可能限制它在其他国家部署类似非传统手段的空间。总体来看，这次行动是对中共海外运作能力的重大冲击，可能迫使它调整策略，收紧海外行动，并面临更多国际压力。据中共体制内良知人士通报，中共暴政正以末日疯狂奔向地狱之门。习近平仲企图在2026年重建他曾摧毁的中共党卫军各级领袖机构，而中共太子党刘元清即使重建成功，亦必定短期内爆发绝对不忠诚的政治大案。军中不满的怨恨不单止未消除，还在这里迅速累积，习近平很可能因焦虑而发癫。2026年丙午晚年，北京政坛暗流汹涌，尽管官方长期强调不得妄议中央，但是在经济下行、外交压力和高层人士震荡的背景下，大量传闻直逼中南海，在官场内部悄然扩散。大年初五出现罕见的沙尘暴和南太阳异象，坊间盛传中南海异动十大话题，包括习近平世袭、彭丽媛将有合去向等种种传闻交织，矛头指向习政权稳定。首先是天象异变之说，马年新年期间，北京出现强沙尘暴和罕见现象，多地山火肆虐，引发部分人对自然灾害和政局前景联想，议论政权气数。中共官场私下解读，天都黄了了，还可以顶几耐？矛头直指习近平的天命已失。第二，中南海枪声，2月21号晚间，北京传出疑似密集枪炮声，装甲车队涌入等爆料不断，体制内流传讲法，包括陆军司令李乔铭逼供、亲俄派反扑、将有合旧部和习家军对峙等等，流言不断出现。中共全军就罕见保持沉默，中央警卫局进入一级战备，官场质疑刀把子是否稳固。第三，关于领导人家属动向的猜测持续发酵，从限制行动到保护性安排，众说纷纭。习的姐姐齐乔乔，官场已与倾向保护性禁足或剪裙边。第四，中俄关系走向亦成焦点，在德国慕尼克安全会议期间，王毅和乌克兰外长会面，并提及能源和人道合作，被部分观察者解读为北京在俄乌战争议题上寻求更灵活空间，亦被嘲讽成卖俄求生。俄媒怒喷背刺，普京政府关系是否出现微妙调整，引发揣测。第五，川普计划春季横跨愚人节访华的消息， 被认为将牵动贸易和地缘政治格局。第六，美国推出名为 Freedom Government 的平台，宣称可协助突破网络封锁，直指中共长城防火墙。官场传闻有支持废咗防火墙的声音，但又担心入面根本稳不住，触动北京对资讯安全的敏感神经，资讯封锁成为纸老虎。第七，习家财产转移问题，美情报报告指习家族持超过10亿美元海外资产。2026国防授权法案要求曝光常委海外财富，冻结传闻四起。坊间传习的姐姐垄断委内瑞拉和伊朗低价石油，年赚巨额，家族财产成政治核弹，质疑反腐双重标准，家族敛财。第八，党内强烈反对习让私生子接班，全习有私生子在宁夏培养，欲世习习家天，官方红二代反弹，张又侠落马，被指扫除障碍。彭丽媛掌控军委干部考评，使徒安插亲信，党内比作朱元璋铺路朱允炆，一旦坐实反噬凶狠。第九，关于习近平影响力的议论，涉及山东籍官员和军中人士布局，彭丽媛被指是山东帮幕后大脑，李干杰是他的头马，掌控军中人士。近期马兴瑞落马，彭疑似被软禁山东老家，山东帮崩塌，解读为习彭共治裂痕，彭另立三头失败，指夫妻关系生分，权力内耗。第十，张又侠被非法捉捕后的处境，张又侠落马细节传出多个版本，包括《华尔街日报》的中央党校途中拦截、八一大楼带走等消息，亲属一起被拘押。最新吹风称他插管维持生命，已离世或秘密处决，诸多传闻爆发。目前该案冇判决，冇通报，军内称黑箱作业，质疑忠诚何在，对军中元老清洗，令他在体制内失去信心。整体来讲，这些传闻真假难辨，但是他广泛流传本身显示出中共体制内的安全感出现激烈波动，在高层清洗、经济下行、国际压力叠加之下，串连成山雨欲来，大变局前夜。官场从恐惧转向鄙夷，认为最高领导昔例内任纸老虎，历史上独裁者最怕的是内部觉醒和离心。北京正上演这一幕，习近平作为风暴中心之人，或仍自欺天下我有，但当数千万官员转向集体鄙夷，反噬一旦点燃，就再无回头路。山雨欲来风满楼，北京的诡异已经成为了大变局的前奏。加拿大近年来面临多重危机，从主权安全到经济民生，再到政治透明度，都引发广泛担心。近期一系列事件和爆料显示，国家似乎正处于内外夹攻之下，令人警醒。经济和民生方面，加拿大过去一年战败太多， MHL、 斯坦利杯、世界锦标赛、冬奥会等体育赛事失利，被网友戏称为国运衰败的象征。更严重的是社会福利和生活成本崩溃，一些因川普重返白宫逃往加拿大的美国进步派人士，现在在网上抱怨住屋、医疗和就业艰难，生活成本高于预期，积蓄好快耗尽，远远不如美国稳定。加拿大卫生和公共服务副部长奥尼尔谴责加拿大对患者采取宽松的协助安乐死政策，称该政策通过提高移植捐赠率而越过了伦理底线，而且打住同情的幌子。 X 网民谴责说，加拿大真的在跑步靠拢共产主义，连强制器官也都要同步了，加拿大人再不清醒就真的成了人矿了。另外，私隐权正受侵蚀，新法案 SAAIA 允许警方和检察官在打击边境安全非法移民名义下合法访问私人信息、 DM 和手机数据，科技公司需建后门交出通讯记录，甚至无需完整搜查令，而 23号，前加拿大皇家骑警调查员 Kerry Clement 和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官员指出，爱德华王子岛被指遭中共共产党渗透，该省东部部分佛教机构涉嫌成洗黑钱、情报活动及有组织犯罪掩护，相关团体被指以空壳公司绕过土地法，大量收购农地，并透过省提名移民计划进行可疑投资，换取永久居留权，涉及的款项几百万加元，部分资金疑涉政治影响运作。前司法部长伊斯特和克莱门特在议会听证会上发出警告，称爱德华王子岛可能已经成为中共的前线作战基地，用于混合战，包括经济操控和情报搜集。省长兰特斯正式要求联邦展开全面调查，涉及中共外国干涉和洗黑钱。就算 RCMP 过去调查多以无根据结案，但2025年至2026年期间，新证据涌现，促使公众呼吁独立展开调查。这些指控不是孤立，加拿大外国干涉调查委员会亦指出中共对加拿大民主构成存在威胁。与此同时，保守党议员法兰克·卡普托连续多日公开质疑，为什么总理 Kenny 在2026年1月访华期间签署的与中共公安部合作打击罪犯的谅解备忘录至今仍未公开。现在过去十几日了，这些涉及情报共享、危及加拿大安全、反对党批评加拿大自由党对外国势力妥协、损害国家利益。今日的国际风云就到这里，多谢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今日五万伊朗人收到川普重大信号，对伊朗开战。川普亲自点名神秘将军哈梅内伊刘维言。中共两个军事基地突然发生爆炸，是谁做的呢？公台基地亦都停顿。美国打低加拿大，全美沸腾。欧盟不认美国高院裁决，中共跳出来或者会遭到重击。各位观众你们好，欢迎收看希望之声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美伊将会在星期四在瑞士日内瓦举行第三轮的核谈判。在今日，川普再次释放惊人信号，而哈梅内伊已经留低遗言。有美国媒体引述知情人士透露，如果第三轮谈判破裂，川普政府已经计划好采取军事行动。五角大楼据港已经草拟了一套分阶段的作战计划。报道说，川普已经向顾问透露，他打算先发动有限但是破坏力很大的军事攻击，包括空袭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相关的设施、核子基础设施以及弹道导弹计划相关的定点打击。如果这些行动仍然未能够迫使伊朗屈服，这样川普不排除再发动更大规模的军事攻击，直接推翻伊朗领导阶层。路透社说，伊朗正在为达成协议作出新的让步，但是前提是协议包括解除对伊朗的经济制裁，允许伊朗可以有民用的核浓缩的权力，这个也是川普政府在军事冲突前的最后努力。在今日23号，以色列第14频道说，美国已经完成对伊朗可能发动攻击的准备工作，现在的决定权在白宫手里面，如果美国袭击伊朗，伊朗的选择将非常有限，甚至可能被迫投降。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今日对以色列进行访问，同时美国国务院下令撤离美国驻贝鲁特大使馆的非紧急人员。另外，伊拉克呼吁在伊朗的伊拉克学生立即离开伊朗领土，印度亦都敦促本国公民撤离。根据报道，今日伊朗各地有五万人收到同一条匿名波斯语的短信，美国总统是个行动派，等着看吧。今日有媒体说，美国联席会议主席海恩将军警告川普，打伊朗会有很多士兵受伤或者丧生，以及陷入持久战。而随后，川普总统就发表了贴文，驳斥媒体散布海恩将军反对川普向伊朗开战的大话。 川普说，海恩将军同我们所有人一样，不愿意看到战争爆发，但是如果军事层面决定对伊朗采取行动，他认为这个将是一场轻松取胜的战役，打击伊朗核计划。川普提到，海恩是位伟大的战士，代表着全球最强大的军事力量，他从未提过放弃伊朗计划，更加不认同我最近读到的那些所谓有限打击的虚假方案。他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怎样取胜，如果奉命出击，海恩将会率领部队冲锋陷阵。所有关于潜在伊朗战争的报道都是谬误，而且是蓄意而为的，决策权在我手里面，我更加倾向达成协议，但是如果谈判破裂，这样将是伊朗悲惨的日子。川普的贴文暗示了几点。第一，只要川普下达军事开战的命令，海恩将军将会全力执行任务，打击伊朗，攻击伊朗。川普似乎否决了有限打击伊朗的计划，而是推翻伊朗大规模攻击。另外，今日川普公开表示，他希望伊朗发生政权更替。他说，47年来，他们一直在谈，同时他们不断地谈判的时候，我们失去了很多生命，有人被炸了脚，有人炸了手臂，这种情况已经持续了很长时间。给我们看看跟着下来发生什么事，我们已经部署好强大的力量，还有更多的力量以及其他航空母舰很快会出动。如果我们能够一劳永逸地将这件事解决，这个将是件好事。川普讲到接替人选的时候，他说，我不想讲这个问题，有人选。而在昨日，哈梅内伊留言委托国家安全最高官员拉里贾里，如果他被袭击或者丧生，为了确保伊朗政权能够继续，叫拉里贾里成为伊朗总统的继任者。对于哈梅内伊亲自任命的第一项军事指挥和政府职务，他都设定了四个层级的继任顺序，决策权就委托给一个核心圈子，以便他遭遇暗杀的时候能够继续作出决策。另外，伊朗的同盟中俄两国都没有表现出在美国采取行动的时候要为伊朗提供直接军事支持的迹象。北京优先考虑能源稳定，而莫斯科就担心损害和川普的关系。但是外国媒体披露的内部泄漏文件显示，俄罗斯和伊朗达成高达5亿欧元的秘密军火协议，中共亦都喺度静静咁向伊朗提供技术，以对抗美国嘅隐形飞机同情报。如果川普真系嚟真噶，外界普遍认为就喺呢个星期或者系周末股市休市。今年嘅冬季奥运会，美国占领咗国际舆论嘅焦点。受过中共威胁嘅刘美妍，逆袭为美国夺金，为中共唱国歌嘅曾经美国运动员谷爱凌被闹系叛国，再有的就是刚刚轰动全美，美国男子冰球队战胜加拿大，攞到等待了46年的冬季金牌。美国冰球队这次夺金是美国队自从1980年冰上奇迹以来首次获得冬季奥运会的冰球金牌。美国队和宿敌加拿大队在决赛中狭路相逢，杰克休斯在加时赛中一锤定音，以2-1为美国队击败加拿大。在同时间，美国女队亦都强势夺冠，全美沸腾。当美国国旗高高飘在冰面上，队员齐声高唱美国国歌，他们身披着国旗，颈上挂着金牌，满面激动。而很多美国人亦都聚集在酒吧狂欢，他们鼓掌跳跃，齐声嗌着 USA。休斯在赛场上真的好拼，牙都撞碎了。他在赛后接受 NBC 采访和新闻发布会的时候说，今日这一切都是为了我们的国家，我爱美国，我爱我的队友，美国冰球的兄弟情超级强，我超级骄傲自己是美国人，我很幸运来自世界上最好的国家，而且我们那里还有很好的牙医。他讲话的时候眼睛有点红，声音抖震，而他在赛场上缺少一只牙的微笑相片也都成为了经典。更有意思的是，白宫发了照片，一只美国鹰站在冰面上，强势地踩着一只加拿大鹅，秃鹰张开翅膀显得霸气，加拿大鹅看起来被制服，象征今日美国在冰球比赛中打败加拿大队。 2025年的时候，四国对抗赛加拿大击败美国之后，当时的加拿大总理杜鲁多发帖炫耀说，美国队拿不走加拿大的国家，也都拿不走我们的这项运动。而白宫用这一张鹰踩住我的图，直接驳斥杜鲁多一年前的豪言。美国男队夺金，美国女子队也都夺金，美国冰球双金击败加拿大，这个对加拿大来说是重大打击。冰球是加拿大的国球，而在目前美加政治关系处于微妙紧张状态，加拿大总理卡尼在多方面正同川普针锋相对，而加拿大输了给美国，在象征意义上对卡尼来说冲击很大。美国冰球队获胜之后，川普总统非常兴奋，他发了贴文说，这个历史性时刻令人激动不已，祝贺我们伟大的美国冰球队，他们赢了金牌，真是一场精彩的比赛。而在更衣室，他们就接到川普总统的贺电，川普特别点名表扬守门员克勒比克表现不错。川普表示，全美国都为这支队伍感到自豪。川普说，这场胜利是对国家的巨大鼓舞。川普他还在电话中邀请球队明日24号参加他的国情之民演讲。川普说可以派一架军机去接球队。川普还承诺，如果球队愿意来，他会和每一个人握手，尤其是守门员。而今日美国男子冰球队已经抵达迈阿密。美国战争部长克格塞斯在看了比赛之后，将他之前的咸头给了守门员克勒拜克新任的国防部长称号。在庄友侠被捕前后，内蒙古的朱日和训练基地已经停止演习训练到今年的三月，而这个基地和公台有着极为重要的关系，这个说明什么呢？与此同时，在昨日中共的两个军事设施发生大爆炸，这个也都预示习近平更大的噩梦开始。根据大纪元报道，长期关注军方动向的学者王先生日前披露一个惊人的消息，庄若侠在1月20号被官宣落马，到现在才至一个月，但军队内部其实早就在两个月之前传出庄若侠刘振立要出事的消息。中共央视对朱日和基地的演习训练报道一直是很频繁的，比如是2025年10月初和11月初，央视都报道了陆军第82集团军和第78集团军在朱日和联合演习训练的新闻，但去年年底就已经没有朱日和基地的演习训练消息。至目前为止，王先生披露说，朱日和基地的演习训练通常涉及多个军种的协同，审批层级较高，很多重大的演习训练不是基层单位能够自己决定的，如果军委层面出现变动，下面往往会将节奏放慢，宁可小做也都不愿意冒险出错。而朱日和基地和公台有关，2025年日本智库公布的卫星影像显示，内蒙古朱日和基地除了有模拟台湾总统府、外交部之外，还模拟了台湾司法院的建筑，而且用地下隧道和总统府模型相连。这种有系统的模拟显示，中共对台湾的威胁已经从军事恐吓进一步升级到斩首行动的作战演习训练。而现在朱日和的基地停顿，就意味着习近平没有掌握最核心的军权和公台核心，同时也意味着公台的基地停顿。除此之外，在过去的24小时里面，中共又出现了心腹大患。中共在广东汕头和山东淄博的两个军事设施竟然遭到巴基斯坦的伊斯兰极端组织虔诚军的攻击，并发生了大爆炸。根据报道，他们是最恐怖而且最耐的极端组织，但是他们为什么会炸自己盟友中共呢？根据时事金扫描主持人介绍，虔诚军从去年开始就失去了巴基斯坦军情局的财力支持，转移和阿富汗的塔利班合作，因此他们认为由于中共和伊朗的情报机构的勾结，导致到虔诚军的领导阿布卡塔尔的坐标被暴露而遭到斩首，所以他们要全面升级， 对中共全面撤资以及中共的海外投资中巴经济走廊进行极端的攻击，而就在昨日在中巴经济走廊的托奇河谷地就发生了塔利班和虔诚军联手攻击了巴基斯坦军用车队，令到负责该地安全的军队和中国工程师的生命和数以百亿计的投资全部面临危险。而培养不讲道义的极端组织反而令到中共惨遭反噬，这样对于习近平的人身安全和权力恐怕会再添变数。川普总统的万国关税在被高院裁判无效之后，在昨日22号，川普宣布将全球关税上调 15%。 贝森特在今日接受 CNN 采访的时候讲出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贸易伙伴都希望维持已经达成的协议。在最高法院20号裁定全球关税违宪之后，在今日23号，美国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宣布从明日2月24号的上午开始将会停止征收关税。根据宾州大学经济学家的估计，最高法院的裁决令到超过1750亿美元来自关税收入面临退税的风险。通过预测模型估计，川普之前通过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的措施可以每日为美国创造总收入超过5亿美元，而高院的裁决出来之后，这笔收入亦都停了。高院的裁决结果出来之后，一些被征收的国家好像松了口气。马克龙影射川普说，有最高法院还真是不错的，权力得到制衡，民主就是要这样玩。在昨日，印度官员延后了去美国和美国签订临时贸易协议的行程。不过一个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已经有不少国家陆续打电话表示他们想维持已经和美国达成的协议。在昨日22号，欧盟站出来表态，希望协议既然已经定好就应该遵守。他希望美国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讲法，要求华府一定要遵守去年达成的贸易协议，这样亦都暗示欧盟不支持高院的裁决结果。这样为什么呢？欧美去年倾妥了协议，美国对欧洲商品征收 15% 关税不叠加，但是钢铁等一些产品关税的商品除外，部分商品好像飞机和零件就可以享受零关税。高院的裁决反而令到川普在这里动手，欧盟的关税反而从美欧共赢变成了欧洲要给得更多。贝森特表示，万国关税即使被否决，美国可以立即启用贸易法第122条来征收关税。122条关税授权总统可以征收上限 15% 的关税，有效期是150日，期满之后需要国会批准才可以永久化。这项关税属于过渡性的安排，而不是永久的机制。在这个期间，美方将进行232调查和301调查，但是调查结果可能导致更高关税，最终会令到美国恢复和贸易伙伴原有的关税水平。贝森特透露，所有伙伴都希望维持已经达成的协议，目前没有国家表示要取消协议。但是在今日，中共官方媒体旗下的黄渊谈天引述专家说，中方不排除根据实际变化作出评估和调整。如果美方以他的法律工具继续加征新的关税，中方亦都会研判是否采取相应措施。而在今日的上午，川普总统连发两帖。第一，川普怒斥高院无能帮助中共，但是就阴差阳错亦都给了自己更大的权力。第二，他警告任何一个想借助荒谬的最高法院裁决玩花样的国家，特别是那些多年来甚至到几十年来占美国便宜的国家，都将面临比他们最近同意的更高的关税甚至到更差的后果。他说买家要小心。无疑川普是警告那些中共等国搞事就会面临美国更大的铁拳。川普要在3月31号访问中国，专家认为如果中共认为美国高院叫停了关税会削弱川普的关税牌，就是重大的误判。因为高院裁决削弱了单边关税的行政权力基础， 但是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中美贸易竞争的结构性现实。昨日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表示，已经启动了针对中国和巴西的贸易调查。好多谢你们关注今天的北美快报，我是魏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川普统治贸易世界，川集会前有新的筹码？ CEO 他们回到战情室，川普示警买家小心。结婚五金要10万，黄金终结中国婚姻，中共囤金速度就降 95%， 黄金难卖呢？观众朋友大家好，在上个礼拜美国最高法院裁决之后，华尔街日报的报道说，这个令到美国企业 CEO 他们重回了战情室。Axios 今日的发文说，贸易世界仍然是川普的天下。将全球关税从 10% 提到 15% 之后，川普总统今日早上继续发文说，任何国家，尤其是那些多年来甚至几十年来陷害美国的国家，如果想利用最高法院这一项荒谬的裁决玩弄政治，都将面临比他们最近同意的更高的关税，甚至更差的后果。买家小心了，感谢你关注这件事。川普可以说是全球新闻的制造者，当之无愧的全球第一网红，同时亦是贸易战的高手。Axios 的文章说，川普总统失去了一项摧毁全球贸易规范的经济工具，但是他用这项工具开启的新时代很可能会持续下去。礼拜五他承诺将依靠非常强有力的替代方案来实施可能更多的关税。言下之意呢，这个表明即使法律依据有所不同，高关税仍将继续实施，世界其他国家已经开始适应这种新的不可预测的现实，他们正在建立新的贸易伙伴关系和协议，这些伙伴关系和协议没什么可能被减缩的。如同加拿大总理卡尼说的，我们知道旧秩序不会回来了。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杰弗里·弗里登礼拜日在华盛顿特区举行的一场经济学会议上表示，本届政府已经明确表示将寻求其他途径来实现其贸易政策目标，而且这一趋势还将继续。他补充说，世界各国政府都会根据预期行为制定政策和应对措施，目前美国已经明确表示他们想要重塑国际经济秩序。言外之意，大家都知道关税不单止是钱的问题，无论怎样都不要怀疑本届川普政府将制造业重新带回美国的决心，这一点亦可以从财长的话锋中提出来。礼拜日美国财长贝森特在接受霍士新闻采访时对主持人玛丽亚说，首先这项裁决涉及总统使用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 IEEPA 征收收入的能力，裁决范围很窄。最高法院说，总统可以实施全面禁运，但是不能够借此收钱，所以总统仍然拥有谈判中最严厉的手段，而且根据232条款和301条款，我们已经在这里征收大量关税。他接着说，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关税将在三日内被122条款取代。我可以同你说，财政部的数据和那个不负责任预算委员会所说的自然不同。今年的关税收入将保持不变，未来亦不会变。我们和外国贸易伙伴保持联系，他们认可这些关税交易。财长态度非常坚定，钱要收，关税亦不会被法院卡住，他可以在三日之内换条法例重新挂个牌。关税收入和美国制造一个都不能够少，在所有嘈杂的噪音中，中共是最不能够忽略的声音。正如川普总统在礼拜五所说的，中国对美国曾有几千亿美元的贸易损差，关税是给中共治病的最好的工具。这样接下来呢， 美国智库盖特斯通资深研究员张家敦在接受霍士采访时说，如果川普总统对华政策的实质内容他一直打击得很重，例如在委内瑞拉、巴拿马等各种问题上，但是在技术领域他还未有好像我认为的那样全面对抗。例如商务部并未禁止数据中心运营商安装中国制造的设备，这些设备可能令到中国摄取数据并控制数据中心，而这些对美国的未来至关重要。好像中国这样的贸易顺差国在贸易战中几乎没什么筹码，因为他们才是拥有顺差而且可能失去一切的人。下一次川普总统不应该再拒绝将中共的特洛伊木马产品和服务关在门外，相信川普总统在会前需要采取行动，不单只是对伊朗政权采取行动，在所有这些问题上保持强硬，包括台湾和技术问题，这些都很重要，是川普总统的谈判筹码，他不应该在出发前就拱手相让。为什么 CEO 他们会回到战情室呢？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上个礼拜五表示，在达拉斯经济俱乐部表示，我们感觉美国人民拿不到这笔钱。他说同退款相关的诉讼可能会持续几个月甚至更长时间，而且给消费者带来的回报可能微乎其微。对于宾夕法尼亚州沃灵顿达里安娜新娘和意美服的共同所有人萨勒洛来讲，眼下的忧虑是客户是不是会要求退款，因为在关税生效后婚纱价格平均上涨了 8% 至 14%。 他说很多供应商在发票上增加了关税费用，但亦有不少供应商只是提高了价格而没有单独列出关税的成本。他说我的第一个念头是，哦，我的天啊，全天下的客户都会要求退还他们的关税。萨勒洛担心这个可能会给他的公司造成净亏损，该公司有13名员工。他说我几乎可以保证，即使法院下令退款，我的一些供应商亦不会退回钱给我。报道说部分位于亚特兰大的 BB 用品和玩具制造商细路尔将其约1500万美元的潜在退款价值的一半左右出售给了一家对冲基金，以收回部分的成本。所以无论是供应链链条上的哪一家公司，甚至是最终的消费者，都在问一个问题，真的能够从他们卖家的手上追回已经缴纳的税款吗？这一笔的意外之财最终是落入了哪个口袋呢？中国新年期间国际金价丝毫不动，但是中国大陆的黄金价格升势凶猛，这个令到左手大肆囤积黄金，控制住黄金的大动脉，右手希望中国人结婚生仔的中共难堪了。因为升势凶猛的金价令到原本就不婚不育的中国人更加难以结婚。2月21号礼拜六，中国多家黄金珠宝品牌公布的足金首饰价格升至1500元上方，中国黄金足金饰品价格逼近1600元大关。而当日国际市场黄金价格大约为每安士5080美元，折合每克人民币大约1110元。新浪财经短片引述中国黄金湖南长沙蔡岳中路店店长表示，今年农历新年金价每克1588元，而家五金至少10万。结婚五金可能海外的华人和年轻人未必知道，这个是中国传统婚俗中不可或缺的黄金饰品组合，总克数都在50克至80克之间，亦有部分地区简化为三金，金三样是金项链、金耳环和金戒指。五金价格飙升亦使到部分年轻人望而却步。大象新闻提到，部分准新人消费者转向二手平台租赁三金或五金仿制饰品。面对黄金从避险资产变身投机商品的现象， 老中医火星文官提醒话，对普通投资者来讲，黄金投资以保值配置为主。由于现货黄金存在假货、成色不足风险，同埋回收价同埋购买价嘅较大差价，黄金饰品价格同黄金价格价差已经超过45%。因此投资黄金期货或 ETF 唔好盲目追高，千祈唔好追加杠杆，尽量唔好购买实物黄金，购买黄金饰品更需谨慎，非必要性需求唔好购买。佢接住话，唔少嘅小作民用中共央行黄金储备持续增加作为购买黄金嘅依据，但系大家需要注意嘅系，中共央行2026年1月尾黄金储备报7419万盎司，2025年12月尾为7415万盎司，为连续第15个月增持黄金，但系增持数量仅4万盎司。而且中共央行自2025年以来每月新增的黄金储备都未超过8万盎司，仅为2023至24年俄乌开战前两年月均增持黄金储备数量的5%左右。大家想想，为什么中共央行从2025年开始每月新增黄金储备数量减少了95%左右？作者这篇文章自小事大，先唔讲最后一句质问，就系呢个中国内地首饰价格比国际金价高达45%嘅价差，呢个系正常市场中系唔科学嘅，讲明内地黄金市场已经脱离咗全球金融属性，变成咗一种带有恐慌性性质嘅商品。由于资本管制，内地普通人缺乏多样化的资产保值渠道，从楼市和股市逃出来的资金只能涌向黄金。其次，10万元的人民币，火星云官说，这个相当于体制内年轻公务员一年，或者体制外年轻打工一族两年不吃不喝的总收入。暴升的彩礼、五金价格极大咁增加咗年轻人嘅结婚成本，喺收入预期低微、婚姻成本增长、年轻人唔愿意结婚、新生 BB 数量不断下降嘅当下，严重挫伤咗年轻人结婚嘅动力，成为抑制新生 BB 数量嘅主要原因之一。10年前嘅2016年，全国结婚登记1143万对。2025年全国结婚登记下降至676万对，十年结婚登记人数减少了 40%。就是说黄金这最后一条稻草，重得足以压倒任何结婚的念头。大象新闻提到的准新人转向二手平台租赁三金或五金仿制饰品，这个反映了一种崩溃边缘的仪式感。对于老中医最后的一句质问，为什么中共央行从2025年开始每月新增黄金储备数量减少了 95% 左右？这个背后是什么逻辑呢？中共自己心知肚明，黄金不是救命稻草，外汇真实的困局是缺美元。虽然黄金是避险资产，但是真正的国际贸易和金融结算中，美元先至系硬通货。喺2025年以嚟，人民币贬值压力极大，央行要维持汇率稳定，手上必须握有大量嘅美元现金。买黄金需要消耗美元，如果将有限嘅美元换成咗黄金，当市场出现抛售人民币嘅浪潮嘅时候，央行手里面就冇足够嘅弹药去市场上干预汇率。当局必须优先保证美元现金流，而不是将钱锁实在黄金里面。有网友发文说，中国亦囤黄金，但是中国卖的时候，可能除了美国，没有哪个国家有那么多钱可以吃晒它。中国经济体量太大，一旦开战，恐怕只能自己管自己了。这句非常关键，一个是黄金好买，但是难卖。中国的体量远大于俄罗斯，一旦发生极端冲突，如台海局势引发的制裁，中国手上几千吨黄金，如果想换成物资，谁能够接货呢？ 如果只有少数非西方国家敢接，他们一定会趁火打劫，要求很高的折扣。第二个是大规模抛美元买黄金，在政治上具有强烈的去美元化挑衅意味。所以这个意味着在极端战略环境下，黄金的保值性会因为周转归零而大打折扣。所以作者的话外音是，不要看中国储起黄金，大家亦跟着起哄，中共的行动本身就是自相矛盾。储黄金是想搵金用，但是加价重挫人口基本投资，亦限制了美元周转。这个就好像左手打了右手。进入了2026年，我们华人小心跌入黄金坑以外，还得小心消费贷的暴雷。财新网这个礼拜最新的报道说，2026年中国新年前夕，分众传媒发布一纸公告，这家老牌传媒企业以 7.91 亿元的对价，将持有了9年的数和科技 54.97% 的股权彻底清了仓。发生了什么事呢？要将绝对的控股股权彻底清仓。数和科技经营的助贷平台环贝是多家消费金融公司的合作机构。2025年的四季度，数和科技一改此前几年的盈利状态，突然净亏损 6.84 亿元。这个令到分众传媒在2025年四季度一次性提计了 25.29 亿元的损失。数和科技的业绩变面只是小额贷款行业助贷行业的冰山一角。报道说，从全国几百家小额贷款公司退出，近千名非法贷款中介从业者落网，到多家持牌消费金融公司因合作机构管理失当领罚，助贷行业的洗牌正在铺开。有网友亦观察到了并发文说，2026年是消费贷经营贷爆发之年，本身网贷就是不健康的，叠加国家在这里压低利息，坏账率居高不下，贷款在持续减少，金融机构利润非常有限，会有很多小贷公司倒闭。先搞清楚两个关键词，消费贷就是你在手机 APP 度借钱买手机、买衣服、食大餐、旅游的那种小额贷款，借几千到几万元，期限短，利息高，门槛低，钱即刻到账，好多人用它提前消费，但是借多了就还不上了。助贷呢，简直是就是中间人，银行或消费金融公司自己不会直接找客户放贷，就找互联网平台，比如环贝、某啲应用程式帮助拉客户、审核资料、催收还款，平台赚中介费或服务费。过去好多平台偷偷加高利率、乱收费，甚至暴力催收。这场雷不是2026年一夜之间炸响的，是从2015至2017年个人消费贷市场的爆发式增长就已经开始酝酿。从2015年开始，中国大陆银行、消费金融公司和互联网平台大举入场，年均增速超 20%。 当时中国经济进入转型期，房地产和基建拉动 GDP 的边际效应越来越弱，出口又受贸易战的打击，中共高层将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当成救命稻草。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多次强调要靠消费撑 GDP， 消费贷被当成重要工具，于是监管大开绿灯，被助贷平台高息扩张，年化最高 36% 的红线，银行和平台疯狂下沉到低收入群体，结果年均增速超过 20%，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2018年就被称为全民欠款时代。最新财新网26年1月1号的数据显示，个人消费贷款余额是 58.249 万亿元人民币，表面繁荣，实际是乱象重生。拆分担保合同变相收高息，职业背债、 AB 贷、暴力催收、数据滥用，又到过度借贷，商业模式本身就是不可持续的，助贷靠高息覆盖风险， 但是完全忽略低收入群体的还款能力。金融工具被误用成促消费的手段，忽略了收入不足、社保缺失的根本问题。疫情后消费疲弱，银行和平台为了抢市场占有率，更猛地向低收入人群渗透，助贷平台用秒支付、低门槛、无需抵押的营销，诱导大家借钱花，居民债务负担加重，边际效应递减。2025年消费贷新增 1.8 万亿元，却只换来社零增速 3.7%， 效果越来越差。咁样点解今年系集中暴雷嘅年头呢？导火线系2025年，2025年嘅12月，中国人民银行、金监总局联合印发《小额贷款公司综合融资成本管理工作指引》，加强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成本管理。该指引明确设立两道监管红线，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不得超过年化 24%。2027年底前新发放贷款综合融资成本压降至一年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4倍以内。报道说，多位的城商行、农商行、全国性股份行、信贷公司等人士对财新网说，近期陆续收到监管指引，被要求收缩消费贷助贷业务，甚至停止和助贷平台的合作。结果是中共央行发布的数据显示，2025年前三季度全国小贷公司数量减少近400家，就是财新网开头提到的全国几百家小贷公司退出，上千非法中介落网，多家销金公司因合作失当罚款。为什么中共后知后觉的开始出来管了呢？中共自始至终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呢？我们就从这一场暴雷中，一探中共在整个金融系统和经济领域制造混乱的角色和功力。2015至23年，为刺激经济，中共监管默许高息狂涨，逻辑是靠金融体系依赖债务拉动 GDP， 但是忽略民生根基，类似之前地方债的癌症一样，短期繁荣，长期有个窿。中共高层多次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强调扩大内需、促进消费，并将消费贷视为重要工具。消费贷增速一度超 20%， 居民杠杆率快速上升，中共确实是放水推手，甚至在2025年下半年还推出消费贷财政贴息政策，表面是救消费，实际是地方政府和银行联手灌水，用财政钱补贴利息，刺激民众借钱花，短期冲 GDP， 稳就业数据。疫情之后消费疲软，银行平台为抢份额向低收入的人群渗透，借贷平台无孔不入的经营，例如秒到账、低门槛、诱导过度借贷，加重个人债务负担，居民杠杆率快速攀升。2018年已经全面欠款时代，边际效应递减，2025年消费贷增 1.8 万亿元，当风险暴露，不良率飙升，金融系统危机边缘，中共才推新规、红线、白名单，将个行业压得无得翻身。结果龙头平台如蚂蚁、腾讯活了下来，中小平台和地方小贷公司大批倒闭，老百姓前期借的钱还不上，信用毁坏，催收更狠，表面是监管出手解决问题，但在时间线拉长来看，这个正是先挖坑再填土的经典剧本，手段和曾经的 P2P 房地产是一样的，最后埋单的永远是中国的老百姓。这个是有一个行业进入了中共一放就乱、一踩就爆的局，根本上是什么问题呢？根子就是中共为官却不负责任的一党专政的政治体制，和以权力为中心的官僚资本体制。所以无论国企、外资还是民企，无论是什么行业、怎样改革，只要在中共的统治下，都不可能跳出这个恶性循环的怪圈。历史上有五胡乱华，今日有中共乱华，等到尘埃落定，我们来看看这个讲法是对不对呢？ 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你的收睇，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